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我是曹牧师，您好。
我们很高兴在节目里头继续要讲小先知书。今天呢，我们就接着看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概括的介绍，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哈巴谷书本文，来看看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因为是为了要让听众朋友对于整卷的哈巴谷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呢，我们就请曹牧师给我们做一个分段的研究，看看这个哈巴谷书可以分成几个段落，帮助我们去记忆。
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哈巴谷跟神的对答啊。我们分第一段呢，是哈巴谷第一个问跟神的第一个答。这个第一个问答呢，就算第一段，从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到第十一节。跟着第二段呢，就是讲到哈巴谷的第二个问题跟神对他的第二个回答。这个是从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开始，一直呢到第二章的末了。但是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又看到呢，从第五节到第二十节呢，我们可以分出来算是一个小段，或者是说第三段，那就是讲到加勒底或者是巴比伦的五个祸，就神声明巴比伦在神的面前所犯的罪，他对巴比伦有很强烈的一个责备。那么跟着呢，最后呢，第四段呢，就是第三章，是哈巴谷的歌颂跟祷告，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对于将来的盼望。
好，那么谢谢您，听众朋友，我愿意再把刚才曹牧师所说的重复一遍，这样帮助听众朋友记忆。在哈巴谷书我们研读的时候呢，把它分成四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神从哈巴谷的问，以至于到他自己的回答，这是一段。哈巴谷又问第二个问题，神又给第二个问题有个答案，这个是第二段。第三段呢，就是在问答的末了的时候，加上了加勒底人的五种的祸患，这个还蛮长的这一段啊。到了第四段呢，就是哈巴谷他完全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他就对神发出感赞，所以就有这样一个诗歌体的形式出现，那就是第三章，也就是第四段。好，那么这四段分完了以后，我们就从第一章开始，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到底说些了什么事情。在这个四个大段落开始前，第一节刚才曹牧师没有讲，那是因为第一节是一个引言，等于整个哈巴谷书的引言。这引言是说的什么呢？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换句话说，整个哈巴谷书是从神那里得来的默示，然后哈巴谷把这个就记下来了。那现在呢，我就为了手边一些还没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呢，我就念第一段给各位听，念完了以后我们再请曹牧师给我们有一些的解释。第一章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宝藏，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
好，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到，就是 哈巴谷的第一个发问是在第二节到第四节，跟着呢耶和华的回答，这里面第五节开始耶和华说，他所说的这个话呢，很多呢都是描写这个加利利人或者是巴比伦那种凶狠的国家。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哈巴谷的问题。我们一方面看到哈巴谷的心里面呢所发出的那种热忱的，他在神的面前的那种呼求是非常的这个深的。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所以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要到几时呢这个时间的问题。神的先知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迫切的心，就是说要想知道为什么要等那么久。
那这里头所用的那个词呼求，那就是表示他向神求帮助，哀求呢，那当然更不用说进一步的来，简直是在那里说呼叫，在那里求助。
那么他说你不应允，你还不拯救，所以就是意思是说，他在当时他的呼求以后，他没有看到任何的结果。这个是我们人常常有时候有同样的这个感受，就是在我们祷告了以后，好像四周围的环境并没有什么改变。
是，那么也是因为在第二节那里他说到强暴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指啊不正义的侵略的罪行，现在仍然在那里持续。
所以这个主要的是在讲当时犹大国家里面的这个情形，
是是、
很多的罪恶，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因为你再看到下面
第三节那里相斗争端，那都是指他们犹大国民自己本身的那个的不公义。
对，跟着第四节，因此律法放肆，公义也不显明，就讲得到在犹大的国家里面律法呢也
放松了，
就大家你高兴做就做，怎么样都可以，这个公理呢也不显明，不清楚了，到底是是非弄得有点模糊了。
那等于就是公理完全失败了，
对、
变成邪恶胜利了。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也形容得很类似啊，就是黑白不分明了，这个样样都可以说是相对的，这个错呢也没有绝对的错，对呢也没有绝对的对，就弄得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个哈巴谷这个先知呢在神的面前就觉得心很急啊，
是
在我们自己这个国家怎么弄到这么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
就是是非不分呢、这个成了一片黑白不分，一个灰色的地带。
对，那对于一个神的仆人呢，他心急得要命，就觉得这个不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呼求，呼求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改变，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的心完全是打开了，就急得要神能够马上的就是好像有回答给他。所以他说，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为何，这有两个为何，一个是几时，一个是为何，就是在理性上面他没有办法能够将这个神的公义跟在犹大国家里面的这个发生的事情能够放在一起，所以他就这样子的在追问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神在第五节里面开始有回答，他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的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可见的神在这个列国当中已经开始做某些事情，但是呢也有先知告诉他们的，但是呢还没有人肯相信。这个看样子就是不是很明显的在这个列国当中能够看得出神他自己的计划。所以呢他就讲得更清楚，他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
这是因为当时的人呢藐视神的话，其实不但是哈巴谷，我们说跟哈巴谷同时做先知的还有耶利米，耶利米也向百姓发出警告，可是他们就是不听，那不听怎么办呢？神就兴起加勒底人了，就是您现在所说的。
所以神就讲明了要用加勒底人来做惩罚的这个工具。那么我们看到啊，耶和华他讲得很清楚，这个加勒底人是怎么样子的一种人，是非常厉害的人，是非常强暴的。这里面看到他们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所以是非常厉害的，来势汹汹的。跟着呢，我们看到的是行强暴而来， 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所以呢就对犹大的国家呢会带来了很多的羞辱。那这里面神用几句话来描写加利利人，有几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稍微加以解释一下。在第七节里面说到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这个原文呢有那么样子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公平呢由他而出，就是他的律法是他的自己，他要发扬自己的尊荣。那么第九节里面讲到定住脸面向前，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原文的意思可以翻译成他们呢连群结队，好像东风，东风就比较干燥的风啊，那么吹过来。那么跟着第十节里面呢，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刚刚我们念过啊，这些呢都是加利利人是很藐视犹大的国家的人。那么他们习惯的把这个俘虏的首领呢放在笼子里面，甚至于拿他们的眼睛都挖出来展示在人的面前，他们这种凶狠的这个样子。所以呢这里面的描写呢就是讲到加利利人是非常可怕的。这里面最后的一句经文，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形容词，说到加利利人自己认为是很了不起，崇拜自己的力量。
是，那么从您刚才所说的这第一个大段里一问一答的里头，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几点来。第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哈巴谷先知，我们可以给他另外一个外号叫做问的先知，他喜欢问问题，不停的问，一直要问，他搞不懂事他就问。当然我想问是对的啊，这个世代里头我们做神儿女也可以像哈巴谷一样问神，但是呢这个问呢不能够存着不信的恶心在那里问，好像向神挑战一样，这个问的态度就不对了。我们从哈巴谷问的态度里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问神呢，他不是出于疑惑，他不是说疑惑神而在那里问，他反而呢是出于他信神他在那里问，因为他相信呢神是公义的。
对，特别是因为神的公义，所以这个动机的推动是就不一样的。
是，他也相信神是圣洁的，那么他也相信神不容让人有罪恶在人身上，他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因此哈巴谷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他的这个问呢反而就像他的名字所显示出来的，他是拥抱神，他是越问神就越亲近神，就赖住神不让神走一样，就是我一定要问明白。他那种愿意问于明白呢，他是要得到一些答案呢，他要确切的知道神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个做事的法则在哪里。他反而要求的是想要知道神是怎样的做事，神的心意是在哪里。哎，当他这个明白以后呢，就对于他在神面前应该要怎么样行，那我们今天新约的人也是要，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行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在这个一问一答的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先知，我们说过他不是对于神怀疑而发出这些问题，反而是因为他有信心，可是他不能明白的是因为他觉得神怎么会容忍犹大人的罪呢，因为他知道神是圣洁的，他不会容忍犹大人的罪，反而现在呢好像神目前没有做什么事，这些罪恶在犹大人当中呢，他们彼此互相欺压的情况之下呢，应该神要出面要制止才对，但是神没有，那不是等于神在容忍这些事情，不是等于神变成好像不圣洁了呢？那么事实上呢，神给他的回答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神他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现在还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给他们一段期间，让他们能够自己发现在神面前行得不正呢，他们应该要悔改。这就好像神差派约拿去尼尼微，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回转，让他们转回，是一样的道理。现在神不是容让这些罪恶存在，而是神有一段时间呢让他们能够悔改，可是没想到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是他们没有悔改，以至于神就后来就决定要使用加勒底人作为他一个惩罚的工具，来教训教育这些以色列人。
其实对哈巴谷的这个问题啊，一个是为什么是在理性上面，他觉得这个神的公义跟在犹大国国民当中所显示出来的这些不义的事情好像有矛盾有冲突。另外一个就是几时呢， 要等到多少时候？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人受到时间的限制，就在追问神为什么不马上就能够处理这件事情。那么神的回答就是说，他是会处理的，不过他的时间他的方法是由他自己来决定。
所以这样看起来哈巴谷是稍微急了一点了，他要想赶快找到答案，所以就赶快就问。
不过他的这个急的这个动机好像就是很激烈的，是因为为了神的公义的缘故。
是，他也是很关心当时神百姓所处的那个境遇而着急，所以这也是难免。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接着要看第二个问和神的对第二个问的回答是怎么样。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就记载在哈巴谷书的第一章从十二节开始到第二章的第四节为止。那我把这一段的圣经呢念给各位听。第一章第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
所以我们看到，当阿巴谷听到神说要用加利底人来惩罚他们，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开始发生在他的头脑里面。他就想不通，怎么神会选这么样子的一个国家来惩罚他们。他不明白神要用更恶的人，就是说巴比伦，来处理这个犹大的这个情形。他认为神用这个办法怎么能够来表达神自己的公义。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嘛，对不对，说这个神的公义来处理这个犹大国的国家里面所发生的这个不公义的事情。但是他就觉得神现在用这样子一个办法，好像并没有办法来表达神的公义。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神为什么不出声？这是他的一个问题。这是在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第二章里面的，讲到第十三节，他发出了两个问题来：你为何不理？你为何静默不语？所以哈巴谷对神的回答就多了更多的一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他得到了神的答案，但是多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用巴比伦来处理这件问题，他不明白，他没有办法能够相信一个公义的神会用一个比犹大国更恶的一个国家来处理这件事情。好，我们这里看到哈巴谷并不对于神有任何的怀疑啊，他在十二节里面，他肯定他对神的信心，他相信神借着加勒底人的手要审判犹大，所以他说我们必不至死，这个话是出自于信心的，我觉得
是是
啊，因为呢，神的人就是照样管事的。跟着他还说，神是一个磐石，是顽固不会被摇动的，所以他说， 他相信神所做的，神所要用这个加利利人来做审判的是对的，他已经肯定了这一项。但是就是这样子的肯定，他仍旧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些问题，那就是跟着十三节里面所讲的，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就是讲到这个恶人是指这个加利利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哈巴谷在这个方面，他有他自己的困扰，他自己心当中有些矛盾。他虽然一方面肯定神是公义的，神是从亘古到现在是不会变的，但是他又想不通这个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所以呢，哈巴谷就发出这样子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14节到17节里面，就是在描写加利利人他侵害别的国家的时候，就像渔人打鱼一样的，任意的把鱼捉住勾住，然后呢来杀掉。这个描写的巴比伦是完全是没有怜悯的一个国家啊，所以哈巴谷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在第二章呢，我们看到哈巴谷的心态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他说，我要站在守望台，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觉得这个守望，这个等候是做神的仆人一定要有的一个态度，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热忱的在追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有时候要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有等候的心，能够有机会听到神所讲的话。那么这里面他说他对我说，所以神呢看到他的等候的心态，就有他的回答。他说将这个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呢容易读，因为呢这个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妄。所以这个也解答了哈巴谷的开头的问题，到几时呢，到几时呢这个问题。他说快要应验，并不虚妄，虽然迟延呢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所以这里面神给他的应许是很准确的，他说因为必然临到，所以放心。那么加利利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忽然之间呢，这个神的信息转了回来，他说呢，唯义人因信得胜。就是在这个巴比伦在惩罚这个犹大国的过程当中，依靠神的人还是可以凭着信心能够得到生命的，能够保存生命。
好，非常谢谢曹牧师给我们这一段圣经里面词句上的一些的解释。从他们神跟哈巴谷对答的里头，我们可以看得见呢，这个哈巴谷最后用神的话说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样就看出哈巴谷是一个非常相信神话语的人。所以我们又可以给哈巴谷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信的先知。刚才我们说过他是一个问的先知，喜欢问，但是呢，他的问是根据信，尤其是根据最后跟他所得到的结论是唯一人因信得胜，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信的先知。这位信的先知他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就是当他有了问题在神面前发问之后，他呢也愿意站在守望所，在望楼里，在那里观看。那么这种在守望楼里观看呢，那是需要警醒，对不对呢？也需要等候，也需要忍耐，这是哈巴谷给我们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今天我们神儿女呢，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向神求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我们极大的忍耐，要在那里警醒，在那里等候，神必然会给我们一个答复。
其实这个等候，这个忍耐啊，是信心的落实。否则的话我们就讲信心有信心，你怎么样子表达这信心，就是你愿意等候，就是看见四周围的环境还没有改变，人就愿意相信，信得过神会插手进来。
是，那么你看当时啊，哈巴谷他这样的忍耐，他有问题，他说为什么神要用不义的来惩罚以色列犹大国，神给他的回答我们可以从耶利米先知 在他的耶利米书50章23节那里可以看得到，神是使用加勒底人作为好像一个大榔头大锤子来捶打犹大国，但是呢神也会审判这些本身就作恶不义的人，所以神其实很公义很公正的。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对神一定有信心，我们了解神是公义公正，神是也有慈爱的，他做事有他做事的法则，他是充满智慧的，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都可以从神那里取用无限的恩典。好，那么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就听到这里，我是木桥，跟你说再见。
我是常牧师，跟你说再见了。